因此，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行走的人，不再有定罪。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那次生命之灵的律，已使我从罪与死的律中得自由。因为律法因肉体的软弱而无能为力的事，神却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带着罪之肉体的样式，为罪的缘故，在肉体中定了罪的罪。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些表述的含义。肉体中的罪，在基督耶稣里那次生命之灵的律，使我从罪与死的律中得自由，以及神在肉体中定了罪的罪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肉身本身并不会犯罪。肉身可能是执行罪行的工具或武器，但肉身本身并没有罪。罪在于意志。如果你选择犯罪，那么你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去执行。按照律法，除非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否则就不算罪。你可以尽情地想着杀人，但在律法的眼中，你不会仅仅因为想了就成为凶手。律法不承认任何未成为具体行为的罪。现在，你的肉身中没有罪，你的身体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你，那隐藏在心中的人，是你让身体做出不雅和错误的事情。那么，肉体中的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想我在第十一节中找到了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切是一个连贯的论述。如果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之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他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的生命。这里说的不是复活，而是赐给我们肉身生命，医治的生命。我们的肉身不需要生命，除非他生病了，对吗？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一横线十一节逐步论证的结论。他在说疾病、病痛，以及肉体中的罪，身体中违反律法的罪。罪就是违反某种律法，而身体中的罪就是违反身体的律法，那就是疾病。
Disease，
把它拆成两个词，破损的律法，毁坏的安宁，被拆毁的安宁。安宁就是健康，疾病就是病痛。这无法逃避，这就是他的意思。现在，有三种病痛，身体的病痛、灵魂的病痛和灵里的病痛。基本的病痛是灵里的病痛。我敢说，如果你的灵能够完全的医治，你们每个人在身体上都会健康。但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清理一个人灵里的状态。用一个商业类比来说，如果你能在灵里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就能带着你的身体一起去银行。你可能会说，哦，我的身体好累。但当你的灵受挫时，身体才会感到疲惫。只要你的灵是得胜的，你就是胜利者，你就能继续前行。但一个人只有在灵里被击败时，才算真正被击败。让一个人失去勇气，勇气不是智力的一部分，当他失去勇气时，他就垮了。唯一能让他重新站起来的方法，是在他里面更新一个正确的灵。这不是指圣灵，而是更新那个被击败和征服的灵。因此，医治有三个层面：灵里的医治、灵魂的医治和身体的医治。基本上，一个身体有病的人，很可能已经在灵里病了相当一段时间。病痛从灵里渗透到灵魂，再通过灵魂进入身体。我无法告诉你们我现在说的这个真理对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我现在可以追踪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物理变化，追溯到灵里的状态。我的身体对我的灵有反应。我想给你们一些无限价值的东西。前几天，我被叫去看一个80岁的老人，他已经病了两年。我带着一个健康的灵，一个得胜的灵走进房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他的灵从我这里感染了活力。我坐在他身边，打开圣经，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这是完全符合圣经的，从你的内心深处，也就是你的灵，将流出活水的江河。从我的灵流入了他的灵，为他的灵带来医治。他是一个非常矜持的苏格兰人，反应不多，但我知道那份活力进入了他。
我知道。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打开圣经，然后为他祷告后离开。今天下午，他那慈母般的妻子，他自己也是一位年长的女士，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再见你。他要下楼到旅馆见你， 因为他觉得让你一路上来不合适。今天下午我去探访他时，我带去的是一种我离开他家后立刻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健康，在我意念中，在我的灵里的健康。我带去了一个主导的得胜的灵，那个老人对此做出了回应。你知道在我离开前发生了什么吗？我看到他身体上的反应。当我坐在那里为他祷告时，他的灵得到了调整。我的灵从主那里获得了健康，我将某种东西传递给了他的灵。他的灵建立了联系，就像你按下开关点亮灯一样，你与神的灵建立了联系。当这种联系发生时，医治就降到他的身体里。他的整个神态都变了，一切都变了。我曾经被击败，满是失败，那腐蚀性的失败笼罩着我，我失去了联系。你见过汽车里被腐蚀的电池吗？它的接头和电线被侵蚀，无法启动。有什么东西被腐蚀了？你应该保持那电池的清洁。腐蚀的忧虑包围着你的灵生命，把你覆盖住，切断了你与主的联系。这是真的。真正的医治首先是灵里的医治，让你的灵与主调整一致。你的灵是与主接触的部分。如果你的灵不和谐，不健康，你无法得着医治的信心，对吗？
不行。
你必须与主调整一致。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情况非常危急，需要一个顶级的神迹才能触及他的生命。我坐在他身边说，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承认他为主，接受永恒的生命，你就得医治了。他问，你什么意思？我回答，就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就得医治了。多年来，我从不害怕做出这样的承诺。多年来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在他们重生的那一刻，永恒的生命进入他们的灵。那灵就能与父，那伟大的医治者，建立最亲密的关系。神的生命随后注入他的灵，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他立刻被触及病的完全。你无法为自己的身体的医治，至少就你个人而言是这样。别人的信心可能会做到，但除非你的灵正确，否则你无法为自己的身体的医治。我还要提醒你们另一件事，信心是你灵的产物，而不是你智力的产物。你的智力不会产生信心。你的知识可能为信心提供基础，但信心是在你的灵中共鸣的。喜乐是你灵里的东西，幸福则是与你周围环境相关的东西。你因环境而快乐，你因与父的正确关系而有喜乐。人们没有丰富美丽的信心的原因，是他们的灵被剥夺了与父交通和团契的特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读圣经，不深入钻研，不活在其中，不花时间与父团契，结果你的灵就枯竭和虚弱。信心从灵中涌出，但从中生长出的信心就像一株病态的室内植物。另一方面，你的灵生命通过与父的交通和阅读他的话语变得丰盛，建立起来，丰富起来。当你的灵变得强壮有力时，从中升起的信心是得胜的，有创造力的。我敢说，那些曾经信心强大如今却信心软弱的人，是因为他们停止了以神的话语为食，停止了与父亲密紧密的团契。我坦白地对你们说，只要你没有与父断绝团契，你就不会失去信心。只要你的团契丰富，你的灵生命处于高潮，信心就得胜。我在自己生命中追踪了多年，不明白支配他的法则，现在我看清了。你看，保持一个人的灵生命健康和有力是极其重要的，而保持健康和有力需要三种操练，还有更多方式，但特别有三种。第一，以神的话语为食；第二，持续公开承认你是谁以及耶稣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不是说承认罪，我是说承认你对基督的信心，基督对你是什么，他的丰满，他的完全和他的救赎。第三，与他交通，以话语为食，承认和交通，三件简单的事，不是吗？然而，正是这些东西产生了伟大的灵生命，没有他们你就无法拥有。医治有三个层面，灵里的，心里的和身体的。现在我想特别提醒你们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你的身体与灵生命的关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说， 他约束自己的身体，免得他在传道给别人后，自己被弃置一旁，不是失丧，而是被搁置，不再可用。因为他的身体凌驾于他的灵生命之上。如果你成了饕餮之徒，只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活着，你会在灵里失落。但如果你像保罗说的那样约束你的食欲和身体，你的意志就有机会证明自己。你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灵里运动员，你可能曾经是，但不知何处，你停止了以神的话语喂食，话语对你失去了味道和吸引力。你问这怎么可能发生？但确实会发生。我认识一个又一个传道人，他们曾经大有能力，但如今对圣经失去了所有喜乐。我怎么知道？从他们的行为中我知道。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时，他希望她与他同在，对吗？当一个人爱他的圣经时，你会发现圣经在他怀中，他抓住他，抱着他。当我看到一个头发渐白的老人仍然爱圣经时，我知道他的灵生命是新鲜的。我一生中与一位最有能力的祷告同伴相交时，有时我们一起祷告，我会睁开眼看他，他跪在那里亲吻他的圣经。他不想让人看见，以为我闭着眼，但他像男人抱着妻子亲吻拥抱他那样抱着圣经，深深地爱着他。每当我到了一个地方，失去了对圣经的胃口，宁愿与人交谈而不是读圣经，或宁愿读关于圣经的书而不是圣经本身，我就知道我在灵里退后了。我能追踪我所知道的每一个灵里巨人的堕落，归结于三件事之一，他失去了对这本书的渴望。我听过这个国家产生的最伟大的人之一讲道，当他手持圣经这样传道时，每次都把我驱到膝前。每次听他讲道，我都会独自出去祷告。如果我能像他那样讲道，他简直把我打倒、锤击，把我逼进角落。他让我激动，充满我，提升我。20年后我又见到他，当时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我听他讲道，注意到他引用了很多经文，但从未拿起圣经。我注意到他讲的是救赎的理论和哲学，而不是简单的老式释经。我看到那个名字想遍世界的男人，有60个教会赞助他，在一个只能容纳几千人的建筑里讲道，而那建筑甚至连一半都没坐满。他有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福音歌手，但那场聚会干枯死寂，就像任何形式化的礼拜一样。我对那个离开那领域与我一起举办几次布道会的歌手说，查理，他怎么了？他回答，我不知道，但他完全不像以前的他了。那人生命中没有罪进入，他还是像以往一样清洁。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知何故饿坏了他的灵生命，那灵生命渴求圣经，灵的食物。第二，他过去有最奇妙的祷告生活，现在没有了。第三，在整篇讲道中，我没有听到一次个人见证，因为他传道的地方禁止个人见证。如果有人提到自己和自己的经历，牧师们会说，他只是在夸耀自己的生活，对吗？但弟兄啊，如果你与神有能力，你会夸耀自己的生活，你忍不住这种夸耀。你行走在与他的灵生命丰满的团契中，你确实有可谈的东西，对吗？新鲜的经历不断进入你的生命，你行走在神迹的领域。我认识那人时，他行走在信心的创造领域，后来我认识他时，他进入了纯粹的理性领域。医治从根本上说是灵里的事。医治病人的能力从神通过你的灵流出，通过你的手进入那个人或女人。如果你有正确的灵里团契，你就会与神有能力，这是无法逃避的。但听着，你无法从一根细小的电线中获得强大的神圣生命电流，对吗？当电线与你的连接处被世俗的忧虑腐蚀时，你也无法获得。我现在要叫电工来，对他说，我要你把我的灵与神连接起来，我要全程更换新的设备。哈利路亚！你说，我要告诉你我想怎么样，我要能承受1万伏特的电，我要与神连接起来，让他丰满的能力通过我，通过我的灵魂，从我的手和声音流向人们。这怎么实现？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你的灵与他的灵紧密相连，没有任何外来物质介入。一天，我的车在交通中停住了。一个年轻女士和雷克太太坐在一起， 他说，让我试试。我跳下车，打开引擎盖。他说，我能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他打开分电器，说，其中一个接点上有块污点。他用手帕擦掉，重新装上，车立刻启动了。分电器的那个接点下有一点腐蚀物，断了电流。这是个微妙的小东西，不需要太多。同样，不需要太多就能断开你的灵与它的联系。有什么东西断了连接，能力就不再流过。假设你让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但没有能力。连接断了，可能我的灵里有什么东西，它的灵想与你的灵沟通，但被我灵里的东西阻碍了。但假如你我二人的灵都正确，你就会的医治，就像神坐在宝座上一样确定无疑。如果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必定通过你的灵将医治送到你的必死之肉身，就像神在宝座上一样确定无疑。第二件必须持续做的事是，在你以话语为食，你的灵向承认的真理敞开之后，你无法把神锁起来。这是神历世历代的方法，通过那些与他有正确关系的人向人说话。当你与他有正确关系时，最正常自然的事是他会使用你将自己传递给他人。于是你成为他倾倒资讯的媒介，通过诗歌、见证、祷告或其他方式。多么美妙啊！现在你可以看到，这如何让你保持与他完美的交通，因为你必须不断从他那里得着新的资讯，所以你活在与他完美的团契中，以他的话为食，述说他为你做的事。没有现在与主经历的基督徒是不安全的，因为疾病可能临到你，你没有能力甩掉它。你在灵里有现在的经历，你持续与他接触，灵里的能力不断降下，来回流动。事物从他那里降到你这里，又从你这里回到他那里，通过你的灵。你有一个美丽的画面，就像天使上升下降。这是神的意念降下，你的意念回升。他以你为食，你以他为食。你的身体与灵生命的关系是一个几乎未被探索的可能性宝库。在罗马书6:12中，保罗说，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中作王。是疾病。他说的不是罪，因为如果有罪在你里面，它不在你的身体里，而在你的灵或灵魂里，对吗？它在你的思维过程中活跃。但他说，不要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体中作王。罪是你身体中违反的物理律法，就像疾病。如果我有个疖子，那个疖子掌控了我的身体、我的思想和我的灵，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护理那个痛苦的敌人。我在我的肉体中滋生了魔鬼，那就是罪。神定了那东西的罪，现在罪在里面爆发了。关节炎是什么？肉体中的罪。罪不得在你的身体中掌权，因为你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当你的身体成为神的殿时，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已成为基督的肢体吗？基督的肢体能成为妓女的肢体吗？这不一定指我们通常说的妓女，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贪食，可能是千百种东西。但我已将我的身体从主和主的用处中拿走，交给了其他不该有的用处。不要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体中作王。哈利路亚。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不义做武器，但你却把身体交给医生赚钱，外科医生为了高昂的费用把你切开。最近一个女人对我说，我女儿执意要做手术。我问她怎么了，她回答，医生不知道，但她觉得应该进去探查一下。你听到了吗？她会去，之后她被弄得一团糟，无法得医治，然后她会转向主，期望不求主的赦免就得医治，因为她把身体交给某人检查和实验。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我该把神的殿交给偶像和魔鬼吗？你的身体是神圣的居所，是地上最神圣的东西。现在，神为以色列在旷野设计的会幕有至圣所，内里的地方，所罗门获准为神建造的殿也有至圣所，因为神的士奇拿同在住在那里。现在士奇拿同在住在你的身体里。想象一下，有一座价值50万美元的美丽教堂，是建筑美学的梦想，一切都完美和谐， 美妙的地毯、家具、装饰、最先进的音响和照明系统，一切都完美美丽而艺术。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他们在星期六将它献给主，然后都回家。星期天他们去举行第一次礼拜，打开门时却发现了最可怕的事情，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亵渎的人昨晚打开门，赶进了一群猪，那些猪在那美丽的地方待了一整夜。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这正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所做的。我们把身体献给神，然后让一群不洁的思想进来，让疾病进来，定居在这些身体里，直到这些属于神的宝贵身体充满了这些不洁之物的产物。肺结核是一个思想的产物，是心理和灵里状态的结果。但确实，当我们与主有正确的交通和团契时，所有地狱的力量都不足以将疾病加在你的小指头上。我们却允许那肮脏邪恶的猪群进入我们的身体，让它们充满疾病。你生命的真正医治始于你的灵，对吗？希伯来书 7:25 说，因此他能拯救到底那些通过他来到神面前的人，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代求。现在如果神能拯救和医治到底，那么就没有不可能的医治，对吗？绝对没有。不管你病得多重，只要你与医治者有联系，就有医治给你。让神的光进入你的保险丝是你的灵。如果那东西有病、虚弱、病态，你无法通过它获得太多电流，对吗？一个人做了一个异象，看到了奇怪的景象。他看到一片沙漠的，上面长着病态的花草树木。他醒来后无法忘怀那个画面。第二天晚上，同样的画面再次出现，连续三晚如此。他说，主啊，这是什么？一个声音回答，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不，主啊，我不知道。他仔细再看，终于看得如此清晰。他说，主啊，那是我。那片沙漠是我。他继续说，我能看到那应该生长在那里的信心、爱心、平安和喜乐，都是那些虚弱病态的植物。主说，如果你的花园是这样，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会耕地、栽培、浇水。现在，如果你的信心虚弱病态，那是因为你与主的灵里连接有问题。可能是保险丝烧了，或开关断了，但必须重新调整灵魂与身体，以及灵魂和身体与灵的关系。如果我想这样说，我是一个三重存在。要获得最大成果，我的灵必须占主导地位，我的灵魂必须顺服我的灵，我的身体必须受我的灵魂控制。那么，当我的身体、灵魂和灵一致时，当他们彼此完全团契时，他们就能带来真正的果效，对吗？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里就有两个灵。以前只有一个时，你有一个更新的灵，然后伟大的圣灵进来了。现在你的身体里有两个灵和一个灵魂。圣灵想要主导你的灵，他想通过你的灵，将父通过话语的启示传递给你的智力，使你的智力和情感与他的旨意完全和谐，让你向他降服。你会钻研圣经，将它当作自己的。你会阅读它，以它为食，因为它比你每日的食物更必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每句话。你钻研它，默想它，深入其核心，你的灵性成长发展，直到它主导你的智力。但如果你只读理性的东西，小说和娱乐，那么你那病态的智力将完全主导你的灵生命，打破你与主的交通，让你的灵生命陷入黑暗。通往健康的路是回到我们所属的地方，对吗？那么通往健康的路是什么？我敢说，可以重建你的灵生命，就像重建一个虚弱的身体一样。我们在伟大运动员身上看到这一点。几年前我遇到一个18岁时以为自己会死于肺结核的人，但他最终成了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成为美国杰出的摔跤手。一个人能在身体上做到的事，也能在灵里做到，智力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灵生命没有任何理由不以100%的效率运作。我希望我的灵性足够敏锐，我会在我们身后放一块黑板，请一个艺术家来，我会看看观众中的每个人， 对艺术家说，画出那个人的灵，让我展示他的灵里状况。你会看到你的灵在那上面。如果他是一个虚弱、病态、瘦小的东西，你会看到他。你会看到会中有人的灵被担架抬着，憔悴、瘦弱、没有肉，只是皮包骨的可怕活尸。他们有强壮的身体，但他们的灵在萎缩、虚弱、消瘦。有人说，我怎么了？我似乎在主里没有喜乐。一个有肺结核的灵不会有特别的喜乐。他们说，我知道我有属灵洞察力。想象一下，你的灵憔悴不堪，我不知道他今晚还能否存活。另一个说，我怎么了？我仔细看他片刻，你想让我诊断吗？
是的，先生。
他正在围攻你灵的颈静脉，我认为不久他就会终结你的灵生命，直接杀死你。另一个男人说，我告诉你我怎么了，我来举例说明。我儿子过去拿钱去学校买午餐，但他没买午餐，而是买了糖果和汽水喝，吃馅饼、蛋糕和糖果，直到我们发现。那人说，我发现他不吃肉或蔬菜，我们以为他有严重问题，确实有。所以我们派人跟踪他，发现他在买糖果吃。现在，如果你的灵到了一个地步，对神的事物没有胃口，你一直在嚼嚏，吃你不该吃的东西，强迫你可怜的灵吃垃圾、无用的闲谈和玩笑。你很久没有给你的灵真正的健康食物了，那可怜的东西正在饿死。在德克萨斯的一次聚会中，几乎整个会众都来寻求医治。他们被告知，只是坐在那里听我讲道，我根本不会为你们祷告。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会众完全的医治。他们连续30天每天来，到30天结束时，整个会众中只有约7%的人没有的医治。他们所做的只是灵里的医治。当你灵里的医治时，你身体的医治的几率是100:1。我发现很多人来让人为他们祷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医治，但你真正需要的不是身体的医治，而是灵里的医治。你需要回到与神交通的位置，回到以话语为食并公开见证，你就会健康。